大家好，我是阿芳，欢迎收听今天的就爱尬聊。今天呢，为大家隆重邀请到真光福音教会的李泉牧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泉牧师。
今天为什么那么慎重，还邀请牧师？我看平常就爱尬聊都是我跟小黄，不是尬聊，根本就干话。但今天我们特地会找到李泉牧师，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我们今天要谈谈四个字：同志牧养。好，为什么要谈这个呢？我其实之前跟小黄就一直很想要做这个主题，
是，
但我一直很怕说，哎、欸，做这个主题，啊，我们两个也不是牧师啊，然后讲起来比较没什么力道，没什么说服力，所以我就是
要邀请，隆重邀请有一位牧师，
隆重的找到一位牧师来谈谈同志牧养这四个字。
好 ，OK，
因为据我所知啦，其实，在真光不太谈同志牧养，
对，
为什么？
我们不太会用同志牧养这四个字来表示我们在牧养谁。那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都是尊贵，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标签化说同志牧养这件事情。感觉同志牧养一定要有一套标准，一套方式才能够进行这样的牧养。
嗯，但是在坊间其实有非常多陆陆续续啊，以及最近这几年哈，因为同婚的议题各方面，可能更多教会开始正视，对，教会应该接纳同志，但该怎么做这件事情。但我自己在听到同志牧养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的感受比较像是，好像同志是一群需要去刻意学习该怎么去陪伴的一群人。嗯哼，这样的出发点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是，
但常常执行出来，常常会变成说，因为他们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套来牧养他们。
Yeah，
对。那之前有看到一些人在分享，前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特惠。大家都用那个 Slido 嘛，就是可以直接线上问问题这样，然后就看到很多的问题，就会写到说，如何牧养同志朋友啊，如何传福音的同性恋啊，我要怎么带我的同志朋友能够认识圣经的真理啊，如何教导他们能够用上帝的眼光，或者说圣经的眼光来认识同志啊，然后我想说，到底在讲什么？到底你们在说什么？这样，可能也很多同志朋友也会来问我，毕竟我有个团契嘛，就会问说。那缓缓，你觉得有哪一些教会是友善的可以去？我说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啊，只是说网络上看到不见是真的，
真友善还是假友善？
对啊，但我觉得今天很有必要讲这一个命题，最主要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要去分门别类说谁是真的友善，谁不是真的友善，因为其实我这两年来接触很多就是同温层外的基督徒朋友，我觉得他们其实也很友善，但毕竟我们就是真的是不同文化的背景当中。Yeah。来经历神，认识神，然后我们的处境其实我们是没办法互相理解的。
是，
我觉得他们只要做到尊重啊，或者说做到不要来定罪，我觉得我已经觉得很棒了。但至于说在神学上有没有办法跟我们有一样的想法，我基本上我会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他的负担不在这个族群，
对，
他不需要去解释，不需要去找个出路的话，我觉得他在他自己被呼召的范围去钻研去研究，这样就够了。对，但是不要来拦阻我们这样子。对，但我想要知道的是，牧师你自己在看待，就是你在牧养这一群。就是所谓的多元性别，你自己实际上，因为在我们教会，其实虽然说大家对我们教会的印象可能就是有很多同志，但我们教会其实也很多异性恋，我们教会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人。我真的觉得我们教会很特别的感觉啊，就是我从来不会去感觉到旁边那个人是异性恋还是不是异性恋，
你根本分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是同志还是跨性别，还是异性恋。
对，我完全不会有感觉，就是我就是觉得我在这边也不会被当作是好像我就是怎么样。小朋友也不会这样对我什么一样的看法，我就觉得，我觉得我来这几年之后，好像就是有点太舒服了，对，所以我觉得上帝这几年也把我 kick out， 你知道吗？到外面去感受一下不舒服，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去看到，其实，在我们教会以外，或者说在台北以外，很多同志基督徒，或者说想要认识神的同志，他们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遭受到的一些压力跟困境。所以我想聊聊的是，就是牧师你自己在牧养这些人，我想要让真的对这群人有负担的人，或者说想要传福音给同志，你真的希望他们可以认识神，这群人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跟方法来跟他们互动
？OK， 你刚刚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在我。就是还没有成为传道人之前，然后我曾经去参加，大概就是十几年前以上，在那个时候我去参加了一场他们所办的某一个研讨会，名称好，我记得就是如何类似像如何牧养同志的工作坊，
在十多年前，
对，其实蛮先进的，
对啊，
很先进。然后当时候工作坊的人有邀请到。就是中央福音教会的一些 同志基督徒，我本人，好，跟我另外一个、okay. 跟我另外一个的会友，我们有一起去在他们的各种圣经的论述啊，或是神学的分享的过程里面之后，然后邀请我们去上台做一个见证，所以它其实是蛮完整的。比如说透过神学，透过圣经，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现身说
活生生的，就是同志基督徒的这个身份的人，然后去做他们生命的分享。那我印象就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当我们两个就是分享我们自己如何遇见神的故事，那些都是很真实的，就是说跟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同志其实完全不相关。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在传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不因为我们是同志而我们领受到的爱有什么样的分别或差别，而是跟大家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领受的爱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那一场的那个聚会当中的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些提问时间嘛。然后那个提问时间就有一些不是很了解同志，跟以及他可能站在反对的立场，觉得同志是罪的一些基督徒就有举手啦，就说可是圣经当中明明就是写就是男跟男不能行可耻的事，你们这样同志就是罪，然后就开始呈现一种互相叫嚣谩骂的过程。因为我们在台上没有互相没有骂大家啦，但是就是下面人就吵成一团，就说他们就是罪啊，你们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然后另外一边说没有啊，他们就是很也愿意就是来跟随耶稣，愿意相信耶稣这样。为什么提这个例子，就是说那是我第一次很正面的遇到所谓反同的基督徒的那种冲击，然后对你身份的质疑，甚至对你身为同志基督徒相信耶稣的这个身份是有质疑的。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可是你也感受到在那个聚会当中一个张力，是有一群人也认为说没有啊，我们就是跟一般人一样，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没有两样。所以那一次的聚会对我来说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当大家要来谈什么怎么样牧养同志的时候，我完全可以理解。就像刚才欢欢你讲的，就是说因为可能对很多异性人来讲，他一生当中完全没有认识同志，
真的，
所以呢他就可能就会怎么样，他可能就会对于同志有他自己的想象。他可能我们都知道一些同志的一些不好的标签嘛，觉得认为同志就是很乱啊，或者是等等很多不同的艾滋病啊，这最最原始的很歧视的标签等等的很多标签，所以造成这些标签上很恐惧。所以对于一个族群的害怕不理解，他可能会想说万一我的教会里面出现了这个族群，我该怎么样陪伴他。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大家所提出来说如何牧养同志，我觉得是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
是好的，是出于想要去理解。
对，是出于想要去理解。但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说我们在接下来你真的遇到这一群人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人的生命。如果你是想要牧养同志的，不管是辅导啊牧者的，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什么叫带到自己的面前，就是说我对于同志就已经有一个既定的想法，既定的刻板印象，或者我对于同志在圣经里面 你有一套自己你觉得既定的印象或是既定的论述，然后你要拿你这一套来强加在这个同志的生命上面的时候，其实对同志来说是很压迫的。大家都很敏感的，
对，
不用说什么他都可以感受到你其实想要压迫的。我觉得那是很关键。所以刚才提到说为什么来争光，大家我们不太会强调牧养同志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看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全部都是独一无二珍贵的，然后我们相信这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当你了解了这件事情，当你认同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再来陪伴每一个不同同志的生命，去抛开那些你对于同志或是多元性别的各种不同的标签也好，或者是框架也好，你都必须要有意识哦。我必须说要有意识的拿掉，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意识的拿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现在讲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什么什么样的意思。
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关键是我们必须要拿掉那些你对于这个族群当中的各种框架，包含甚至是我觉得我可能要讲，就是包含你对同志的神学的框架，你也必须要去拿掉。 给自己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心跟一个空间，给上帝，也给你跟这位多元性别的、你想要牧养的多元性别的人的生命有一个空间，让他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彼此在这个空间里面都是舒服的，然后有安全感的，然后你们的目标其实是要建立信任，然后你可以把他带到是上帝的面前，而不是自己的面前。
我觉得其实刚刚这样听牧师分享，我觉得很重要，谈到同志牧养这四个字的关键应该不是在于说我怎么去牧养这个对象、
yeah.
而是同志牧养这个命题应该是回过来想这个要去牧养人或者去教导人去陪伴人的这个人的身份，他要怎么样去把自己在看待不同族群的眼光能够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对，
而不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跟这个人互动，而是我要怎么重新回来调整我自己的价值观，调整我自己在跟人互动、我可能过往有一些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些看别人的标签啊，或者一些既定印象要先抛掉。就容吉最开始讲到，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一个关系，就像刚刚提到说、可能一开始大家对于同志不了解，所以对于同志牧养这个提出来的想法其实是利益两善的。其实我相信早期应该也会开始讨论说要怎么传福音给穆斯林啦，因为台湾越来越多外籍的移民啊、或是外籍的移工会来到台湾，那也很多人在做，真的在做穆斯林这一块，尤其是像我们有很多印尼来的移工，很多人是在这边领受了福音然后回到印尼当地去传福音的，就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可是在台湾对于这个所谓穆宣的议题大家是很开放的，觉得说对，我们就要传福音给穆斯林啊，然后穆斯林之后就可以回到自己的 本土当中去传福音，可是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人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应该要这样去接纳同志啊，让同志可以认识神，然后让他们可以在他们族群里面传福音。但在我的视角里面，我觉得这是同一件事情。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我之前，我之前曾经有一集在讲说，就是出柜好可怕这件事，因为很久没出柜。然后我前阵子跟小黄一起上了一个装备课，是跟其他教会的大家一起这样，然后是关于宣教。然后那一次我就上完课，我觉得这个机构很不错。然后我就跟小黄一上完课，我们就约了机构，我们就直接说，我们去拜访他们，这样就是想要、我们其实很想要真实的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希望可以长期跟他们保持一些关系，或者说我认同他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参与在他们的一些服事里面、对，所以像他们有一些服事啊，像最近办宣教展啊、或者他们九月份要去那个马来西亚的难民访宣、我都有报名，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对，但我也不希望我们在就是彼此的关系当中有紧张，所以我在一开始就很想先确认一下关系，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遇到他们牧宣的负责人，然后他那时候讲一句话，我其实很感动，虽然是很小的一句话，他可能也没有特别经营。他说：“你们作为同志，应该会很有感觉，就是他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一个预防，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穆斯林就是恐怖分子啊。”我说穆斯林就是怎样怎样啊，穆斯林就是怎样怎样，就是穆斯林就会有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大家看待同志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看法，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果然我小时候真的是小时候信主的时候，我自己在针对自己的性向这件事情在挣扎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心里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种子，就是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渴慕传福音的，
是
他是不会把任何人排除在外，他是不会拿任何的罪去定罪人的、
yeah.
所以我今天会想要做这个命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正在看影片的人，不管你自己是同志基督徒、或者说你只是基督徒，你身边有很多同志朋友，你很想要帮助他们，可是你自己也知道你现在看到的很多资源都是不适合这群人的，你就是无可适从。因为那时候我们小组分组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就会问小黄说，那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有没有像你这样的团契或像你这样的教会、其实有很多的，尤其是很多当地的一些大专团契的里面的传道人、他们都会遇到很多学生有这样子的处境，然后在教会里面格格不入，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但学生会毕业嘛，
对，
他也知道如果学生一毕业，其实他就没办法再继续照顾这个人了。
是，
所以我知道其实在台湾各地都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也真的是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就是同志福音这一块的需要、那因为我自己就是对于传福音给同志这一块就是负担很重嘛、所以我也能够理解那个历程，因为我之前觉得我要传福音给同志的方法就是让同志变成异性恋，哇，连我都有这样子的历程，所以我觉得我对于那些所谓的很政治正确的同志们在看待基督徒的时候的那个标准，我能够理解，可能对于一些你已经很友善的人来讲有点苛刻。对，因为我以前也觉得我很友善，我自己就是同志，但是我觉得我变成异性恋，然后我觉得上帝爱同志的方式就是让他有机会变成异性恋。我当时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 同志在这个世界上不被祝福，所以上帝为了让同志能够领受到爱，所以他让他有力量变成同志，好，哎，变成异性恋，好，你看，好，都花了，
天哪，
对，但我在我以前的教会，我以前的牧者其实我有跟他出柜，但也不是说跟他出柜，就我跟我小组长讲，那小组长跟牧师讲嘛，就这样，是一个这样的历程。哎，你不知道吗？大部分教会都是层层通报啊。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好吧，就像我们教会传阅这种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你会啊一下，对不对？对，反正就是这样。反正牧师就知道，但是那时候牧师也没有也没有 judge 我，可是就开始叫我每天读罗马书这样。
每天叫你读罗马书？
对啊，我们六月份团契要开始读罗马书哦，大家应该都有读罗马书非常 不愉快的经验，我们就一起来不愉快吧，我们就一起来读罗马书。对，那因为我最近遇到了一个在马来西亚的我们团契的朋友跟我聊天，他讲的东西让我觉得蛮心疼，他就问我说你觉得上帝的爱是有条件的吗？哇。他说：“如果上帝的爱不是没有条件的话，那为什么常常会讲说，在圣经里面写说，上帝不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啊？你做这样，上帝不喜欢我，怎样怎样？这样不就代表就是我爱你，但是怎样怎样怎样有条件吗？”嗯，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对于这些话，我会觉得就很像我跟小黄关系很好，我还是会说，如果你敢给我劈腿，你给我试试看。就是我觉得，当我们真的在真的跟神有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觉得看圣经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很认真读圣经的。我以前就读了好几次圣经了，很认真读的那种，要活泼生命，就是还会写很多笔记，灵修日记一本一本一本的那一种、哦。所以我觉得我以前读圣经，跟我就是离开教会，然后被神呼召回到教会，来到真光，再重新认识圣经跟理解诠释圣经这件事情，有很多不同样貌的时候。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以前就是被教导圣经只能这样读，或者说你会觉得读圣经就是在读一个好像上帝的教导，你会忘了就是你在读圣经，你是在跟神对话，是在跟神建立关系的过程。我觉得就会很像刚刚牧师提到，就是你要怎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要让他能够跟神建立关系，而不是用你的视角去告诉他神怎么说怎么说。
对，没错。
那你刚刚提到说你之后成为传道人嘛？
对，
十几年前到成为传道人，
对，
这个历程当中你有没有经历什么波折？应该没那么容易吧？虽然那时候在同志大游行让你大声喊出“我今天就是在这里，就是因为我是一位女同志牧师”，
该不会待会还会有那个
VCR
对 VCR 的回播这样？
对，应该不简单吧？
对，老实说，我觉得要成为一个牧师，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是个蛮大的挑战。首先，我其实常常会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个性的关系，我其实不是那么外放的人，在跟大家分享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在很久以前在被呼召的那个状态，是一个对自己自我形象比较苛刻，没那么好，也是跟我小时候的经验有一些的相关。可是我觉得神就是很奇妙，神就是越觉得你不行的时候，神越会呼召你，越觉得你不行的时候，神就是特别的要呼召你。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因为我很深刻的被神触碰跟医治，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感受到这个信仰带给我的那个生命的医治跟翻转。但我觉得被呼召的那个过程，当然我觉得我必须老实说，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女同志这个身份。
哦，没有觉得这是个坎，
没有，
没有意识到。你看，你也是同温层很厚的人哦，
很厚，
厚到不行哦，
厚到一个不行。
现在收看的观众朋友，你们一定有遇过那种身边的人出柜，然后就被拔服侍的朋友吧，或是你自己不小心被发现是同志之后啊，你本来是敬拜团就不能敬拜，只能去扫厕所。
天哪！
你本来是小组长，你就只能变组员。
你本来是一个在就是教会上面是有职分的人，但是变成你什么都不行。
对，甚至可能大家都觉得你是个非常火热服侍神的，然后会因为你是同志，突然间就觉得你就是一个上帝不喜悦的人。
我必须说，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
你同温层真的很厚哎！
我后来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可置信哎！我觉得说，怎么有办法教会做成这样？
可是大部分教会是这样哎。
对，我后来知道了，就是大部分教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点有趣，就是说。各位，就是呢，神要呼召你的时候，不会因为你是谁，不会因为你的身份是什么，他还是会呼召你。
我觉得真的，如果你当时有意识到说，可能会因为你的身份不能去读神学院，你可能很快就放弃了。
对，所以那时候我去考神学院的时候，老实说，我根本就没有觉得我自己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完全没有预设，我就觉得我就是去考试。笔试的时候就有议题提到说，如果你牧养的就是如果你是辅导，那你牧养的人是一个双性恋，你要怎么辅导？
当年就需要这样就对了。
当年十多年前，我觉得2009还2010的时候吧，很前面的时候就被问了这个问题，我就写啊，就写刚才我刚刚提到，我觉得是要
把就跟一般人一样啊，
对，一般人一样，然后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最关键的，这样我就写这个，然后 反正口试的时候也是被
问，
被问了。口试就前面十分钟嘛，就是一样嘛，就会提到说，哦，你为什么来念这个系所啊？我先澄清一下，我考的不是道硕，一般要成为牧师都要考所谓的道学硕士，
对。
可是我考的不是道学硕士的
课位
学位，我当时候有跟就是教会的牧者有些讨论，觉得哎，我可以先去上教会牧养相关的课程，好的一个研究所这样，所以我其实是考那样的一个研究所，
就是理论上门槛应该不会太高的，
对，门槛应该不会，而且所以更不会觉得我会被问这个问题，
对啊，
对，所以我就被问了说，那你是同志吗？这样。
直接吗？
讲完这十分钟之后就问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辅导，如果你是教会的小组长，千万不要自己帮对方出柜好吗？就算你跟他只有one by one，你也不要说，欸，你是同志吗？
对，
其实会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就算你真的是友善的，你就算想表达是你可以跟我讲，我能够接受，你也不要
直接这样问。
对，你可以引导式的让对方真的很信任你，自己跟你讲。
对，没错，没错。需要建立起那个信任的关系，当他说出来的时候，这就代表其实真的很宝贵，
对他真的很
信任，他真的很信任。但因为那个状态其实是个面试的状态嘛，所以不是也不是有信不信任，但是因为这跟个人的身份是有关。老实说，他这个有点侵犯某种个人隐私这样，他就直接问说：“那你是同志？”各位，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
对，我身边就是接触过蛮多人就会否认。
好。否认？为什么会否认？
因为想要去念啊，
是不是？
对啊，就会觉得这是神呼召，我都预备那么久，我都来到这边了，我只要说不是，我就可以去念了
，对不对？
对啊，
对。但是呢，我现在是过不去我的那个良心，所以呢，我大概就是
你真的很拽哎，
过不去这个良心，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因为各位进到神学院里面念书，其实老实说，跟一般的学校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他可能会有很多团契的时间，
对，
他可能会了解你的家庭啊，了解你的个人生命啊，甚至可能关心到，你有没有就是交男友啊，这种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细的分享，这样。所以我当时就设想到了这个，然后我就突然想到那个画面，就是如果
你还要掰一套，
对，我要一直掰，一直圆这个谎，就是哦，我没有，我就是还没有教啊，然后一直不断的圆这个谎，然后每个人要我来问的时候，你都要讲这样一样，就是每一次都要说谎，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说谎，欸，
对，
而且就是不太会说谎，就会
对啊，直接被戳破
在，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想象那个画面，然后又觉得。跟神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我就觉得说，算了，如果我真的就是承认，如果我没有办法进去念，的话，那没关系，我相信神就是会带领，看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带。如果这是他给我的护照的话，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被问的时候，我就很老实的回答，当然我就是30秒，其实很长，就是静默，我夸张就这样。
就看人生跑马灯都出来，
对，人生就一直在闪跑马灯，一直在闪，在闪那个画面什么的，然后就一直直视着前方。我想说，那个老师们应该想说我现在在干嘛？对，就跑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就跟大家说，对，我是，然后就一阵静默。
好的，你可以离开了。
他们倒也没有说可以离开，但他们就说。哦，但你难道不知道就是同性恋是罪吗？就开始过一些，然后想要一些有些神学的辩论这样。然后我心想说，我还没有进去，你就要跟我做神学辩论？对，但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也很冲击他们吧，因为就是活生生的一个同志就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到底要不要让他能够来念书呢？对，那当然，我觉得他们就有一些误解嘛，比如说他们就会说，那你现在有伴侣吗？交往多久？
是不是有300个？是不是有300个？
然后那时候我交往的伴侣有六年，这样一个六年，然后我就说出六年的时候，他们全部有一个，我还感受听到那种倒抽一口气，我说怎么那么久啊？
到底误会有多深？
有多深？就是他们的那个标签跟那个框架其实是很深的，这样。但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冲击有点太大，因为我没有完全没有想过会被问这个问题，我不过是来考个研究所。我都被问成这样，然后还叫我做最后结束祷告，
天哪，
超逼人的。然后，但是我就做完祷告之后，我就夺门而出的那一刹那，我就哭了。因为你没有预设会被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你深深知道你承认之后，其实基本上你就不会过。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基督教的神学院嘛。对，那在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十多年前，其实是更是对于同志这个身份能不能够去念神学院。不论道硕，是包含各个他们的研究所，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同志训练。
对啊，但大家也不用怀疑，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
Yeah，
就是比较普通的学系，你可能可以报考，他可能不会追究这么多。如果是要念道硕，就是你的呼召是要成为将来出来牧会的牧师传道的话，就基本上这一关还是会有点卡。或者说，即便因为像我之后会仿冒这牧师，他就是训练咯，然后被记黑函咯、嗯，
全台湾都知道了，
全台湾上上下下都知道了。
对
对，逼不得已的啦。我其实回过头看两位的经验，我其实觉得都是上帝很美好的安排。
对，
因为我后来就是接触到的很多前辈哥哥姐姐们，在教会界里面，然后很多其实以前是茂贞牧师的同学啊，同梯的这样，就是有遇过，对对对，然后知道茂贞牧师的处境、嗯，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这个议题是敏锐度相对很高的，嗯，对，然后他们自己生命中就出现过一个这样的朋友，然后遭遇到这样的对待，所以他们其实更愿意为我们发声，
没错。
所以我觉得，虽然当时候真的遭遇到很大的不公平，上帝虽然让我们感受到不舒服，但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福音的进展、
啊。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待现在就是关于台湾的神学院，然后对于我们的一些限制，我自己其实蛮难过的，因为像之前，就是一直很希望可以去海外嘛，去宣教干嘛的。可是我自己会很清楚知道，我们如果要去海外，需要差会，需要进到一个宣教工厂里面。然后，如果我想要牧养的族群又很明确的是同志族群的话， yeah. 其实已经不是只是一个我自己跟这些人互动的 issue 了、嗯，是包含了整个差派我去的差会啊，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对，
他可以不要让我去、欸。或者说在那个差会里面进到那个工厂里面，我跟其他宣教士他们的互动跟神学观、嗯、我们在带领的时候的各种想法可能都会有一些矛盾，但我觉得确实啦，就像刚刚牧师讲到，就是神如果真的呼召，其实有各样的方式可以成就这件事，
没错。
对，因为像刚刚讲神学院这关不通，不代表就不能成为牧师啊，
没错。
在圣经里面，牧师也没有经过神学院然后才变成牧师嘛，他其实就是一个职分，就好像小组长，你没有教，已经读完神学院才能回来当小组长、啊，一样去读完敬拜学院才可以回来当敬拜团，嗯，没有嘛？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心，然后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侍这件事情，嗯对。但虽然很多教会这件事情还是有点卡，还是有点过不去，然后也知道有非常多现在正在收看这个频道的朋友，你可能很渴慕神，然后很委身在教会里面深贵的很辛苦，很希望能够有群体能够来。可以更多像让你敞开啊，让你可以继续坚持下去，那就很欢迎可以来参加我们礼拜晚上的团契。那如果呢，你是在各个不同地区，然后你很想要能够享受真的人与人实体的连结，然后可以在敬拜当中享受一下神的爱的话，我们在七月份有一场特别的活动，对不对
？Yeah， 在中央福音教会今年暌违三年了。其实我们过去每年都会办一场就是非常盛大的一个国际特会。那这个特会就会集结在台湾各地，尤其是对不管是对多元性别友善的基督徒或是有些教会的牧者，甚至不仅台湾，包含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城市当中。对于多元性别是友善的牧者啊，教会都会一起来到我们的这场特会当中来一起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主题一起来敬拜神。那在今年非常的特别，因为今年是中央福音教会15周年。好，然后这15周年呢，我们特别写了一本新书。好，然后那这个新书集结了15年来我们如何牧养在教会当中各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族群，然后在当中他们如何经验神的各种神迹的见证，都在这本书当中。在今年的特会当中，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书的新书发表会。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可能你长期可能在一般的教会聚会，可是你非常的关注多元性别的族群，然后甚至你可能是一些辅导牧长，想要知道说如何牧养，
对，同志牧养的部分，
如何想要牧养跟陪伴这一群人，又或者是你其实就是就像刚才欢欢提到，你可能是神鬼，那你可能在这样一般的教会当中，你可能又暂时没有办法离开你现在的教会，这是你从小到大成长的教会，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我想给你一个邀请，就是在今年的七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我想邀请你空下来，更多的来知道说我们如何传讲这个圣经当中的信息，来体验体会一下说欢迎所有人的教会是友善多元性别的教会到底长什么样子。那这个特会是非常的欢迎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我们的特会的主题就叫做繁盛特会，就是 Thrive， 渴望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这一场的特会当中都能够被神建造，然后活出一个繁盛生命，结出美好的果子的生命。
没错，如果想要更多认识真光福音教会呢，我会把教会的频道连接放在旁边。那其实除了 YouTube 以外，在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都有非常多信仰当中丰富的内容哦。所以不管你现在是有稳定聚会的基督徒，或者说你还在流浪找教会基督徒，其实我们教会的平台都很希望能够成为给大家养分的一个地方。嗯，对，然后也很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特会的方式来参与在我们的实体聚会里面，然后把你获得到这些满满的能量、满满的神的爱，能够回到你自己的教会。会回到你自己的生活圈当中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
对，好啦，今天就是我们的分享，很感谢刘翔牧师来谈谈这个同志牧养，跟自己在跟随神，然后成为牧师这段过程中坎坷的经验，
坎坷的经验。
对，但我相信给了很多人鼓励啦。就是如果你也是渴慕来牧养这一群朋友，或者说你自己就是多元性别的族群，你很渴慕可以回应神的呼召，
没错，
上帝是一定会为我们开路的。
没错，好想喊阿们哦，阿们。
对啊，阿们阿们。好啦，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按赞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有共鸣跟有问题的事情呢，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的地方可以来提出你的问题。那我们就要下回见咯。
好，拜拜。
拜拜。